大家听完或看完这两例佛陀师父讲空论有的真谛，说理都是如一没得差别，两个道理都相同，唯有不同是在对应其学识的高低相差上来说的法。你听懂了吗？好好静思一下，前例懂得多一些呢，还是后例懂得多一些呢？哪一个开示你才容易听懂呢？想必这时你就知道什么样的开示才是好的，什么样的开示是玄词而难以理解的吧。由于当时限于文字，两例皆是浅说空性与事相，并非细事端倪，越三空而解五劫之说谛，而是以此两种不同说辞，使这两例在文词适用度上、理法交叉的变数上、不同折词的解数上，以作同一理体的对比，提供行人清楚明白哪一类才是好的教法开示。至于文句声色、理不应事的错谬讲法，佛陀师父说他就不举例来讲了，因为他只能为大家讲正确的理法，不要耽误大家的光阴，不会以文不对题的理法来误导众生的。至于哪例好，还是我来告诉大家好了。前例是以哲理文辞所作开示，如果文字哲理程度非为学问的大家之流，是听不懂的。虽然理体是非常的清楚，但未必你就具有此等学问智慧。原因很简单，因为哲理玄词的原因，这自然文词华藻，理法高深渊博，可并非平中取义、精妙洁净的论述。这样的开示取舍角度，只利于专科哲理博士和教授中的大学者，而非专科大学者照常是听不懂的。因此此类高论不利于大部分的行人领悟，由此鉴于学问差别的原因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为了利益众生，是不取此类文句来宣说法论的。当今处于末法乱象中，有些人物并没有真正的文字佛教理论学识，而为了掩饰自己的附庸，便采取摘抄古代真正大圣哲人的文句，融合在自己平凡粗犷的文法中。加上由于自己学识的浅薄附庸，所以自己没有办法体悟含义，因此呢，就胡乱组合所谓的开示应对大家，结果成其为东拉西扯、法理混乱的偏邪谬论。这是因为这些人头虽然看了几十本论著，甚至于上百本书，也曾于辩经场夺得榜位，但由于没有悟到真谛，圣智慧未开，因此其文化程度处于低频阶段，所以入于迷糊状态，加之给自己要挂面子招牌，为彻底明信因果、世俗执我混于菩提道中，成为我执强盛，所以只好故弄玄虚来面对善信。其实这些人所做的开示，大多在理论非正理论的混淆中互相乱窜，提不达意中说教，这对普通行人来说是无法识别的，由此自然导致学人错误的偏见。原因是这些人地位身份在世界级的人物中有头有脸，而借此虚假外壳摄受了行人，加之一些行人又喜欢听不懂的玄虚不实之词，认为好有学问啊，就这样自然醉迷其中了，所以就不对其该说法者本质智慧的开敷予以考究。没有想一想，大菩萨就那么愚痴，就那么无能吗？ 没有从五明的真实性来体身见证，观看他的实证，而是迷执于他那种儿戏不解的哲理混穿，浑浊不清的文辞造句及假壳威仪势头地位，就这样造成自己终身的误失，但自己还不知道。上面这两例是佛陀师父以哲理文辞和平言直述所作开示对比来证明，凡是真正的大圣德们只会采用第二例的讲法来宣说教法，而不会以第一例来惑悟行人的，因为圣德是大悲为本，怜惜众生慧命如己，他们时时刻刻是淡惜众生片言开悟，所以必然以类似第二例以为利众宣讲，第二例才是真正植入真谛的平言直述，浅略易懂精妙法宝之开示啊。所以今天大家将要看到的解脱大手印，虽然是多劫羌佛之法，经由第三世来立众弘宣，师父同样是放弃废语理论哲论玄词，而按第一世羌佛说法，以平言开示植入精要菩提为目的。至于怎么可以修正到三身四智，每一身每一智应该入于什么样的行径，与六道众生之何种黑夜予以交换，与什么佛什么菩萨相应，相应自己的什么见地程度心行，然后灭掉什么业障，所证到哪一果哪一身，修什么定，进入什么禅，得什么智，同时证到以上我们自身相应的成就境以后，就可以获得什么样的神通，破什么样的五明，开什么顶而飞身脱壳，登地菩萨神通广大，三界纵横。佛陀师父都不去提他，都不说在这解脱大手印中，因为这些文字理论太多，长篇大解，容易迷昏行持，反而助长生发幻妄之心，造成颠倒幻思，不断着相文理弊端，使之耽误修行时间。更况你们听了都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你目前所需要的，它不是自己的正境。说简单一点，就是在数他人珍宝。而在修行的行境中，你自己获得的境界才是自己的本钱。在行持菩提道中，自己走到了，证到了，你就自然看到，深入了，住进去了，亲身触历其境，彻底享受自己的实际离苦得乐的圣果，这才是我们要的。所以没有用的法义不适合你们学的，你们学了也掌握不到的，佛陀师父就没有为我们讲了。有的修行人最喜欢浪费时间，没有事做，整天就研究什么是罗汉，什么是菩萨，什么是佛，这多劫羌佛是谁，哪个是十轮金刚，经书上怎么没有强巴佛，这些想法简直在浪费光阴打闲岔。十轮金刚就是释迦牟尼佛化显，多劫羌佛应身燃灯古佛，强巴佛即是弥勒菩萨，这是民族语言的经文造成不同称呼，不要犯愚痴，笑话连篇。还更糟的是，要怎么样学我才会有化身报身四智，我从什么经藏才能证得。其实这研究的人自己连法身都没有悟到，他怎么听得懂，这也不是哪一位圣德用语言文字能表达的，就是表述了对未证法身者也是不适用的。可以说所用理论讲的报化二身 对未明心见性者的凡人而言是不实际的说理。我就是一个例子，明心见性了，同样不懂报化身的境界，在限量大圆满中亲见其境，才明白原来全资息止的涅槃远远代表不了报化的实相啊，没有到那一步其实是学不会的。这就如说教人在水中学习鱼的呼吸，学了也是没有用的，也犹如教人学蚂蚁可以从它自身的身体1000倍的高度掉到地上而不会残伤生命危险，又如将石面的彩沙石下建立坛城，将水穿过法器悲剧，无论你用什么理论开示去教人，人也是没有这功能的。这教法对人而言，原因在于不是同一类，处于异物的缘故，怎么教也是无法学于呼吸的，因为你是人类，不是鱼。同样也是无法以人的1000倍高度掉到地上而不死的，人的能力是无法达到，也是没有这能量把石头器具穿过的。穿石头法器是大圣的事，不是人可为。正如报化二身是登地大菩萨与佛的境界，这不是人或小圣者的理解可以得到的。但这是有法修的，如修化身在空性的基础上，要修自身体内的三脉五轮、心风明点作为基础，更重要的是修解脱大手印的绝顶大法。鉴于此，所以我们不要去体会报化二身是怎么一回事，不要做这虚妄法界梦，这完全是浪费光阴，误失法机，百无一能可取的。切记不要执着没有用的理论，所以你我不要这些无用所办，而要依解脱大手印实修，这才是捷径之无上大法。因此佛陀师父才不以理论所办对待你们，离开哲理玄词来说法，同时也才不会为你们宣说对你我不实用的法义，只宣说多杰羌佛精髓之法。不怕行人多心妄判，说白一点，经教理论的世俗地和圣义地，我的佛陀师父可以给你们讲几十年。学问哲理的造词论述是师父的专业之一，这些年我听多了，这无非是师父的小儿科，但师父不愿大家走这条繁琐缠绵迟早昏头误失光阴的边道，这条道不好，是烂泥路，不是捷径之途。佛陀师父要让大家直取净土，成为真正利益大众善良的好人，以此好人为基础，快速直达成就之果。为什么要这样呢？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精妙易懂的法才是众生之宝，才是立生器具，才是求实解脱之要领。这就是我师父第三世多杰羌佛不注重于理论为你我说教的原因。这些理论空洞、理论修行空洞性而不实用的东西都不要给你我，师父说更不采取哲理玄词声色的文句，那些声色的文句别人听都听不懂，那完全是在故弄玄虚为大家讲的。那么另外呢，还要说明一下有关释迦牟尼佛的经书缘起，只就把祖师们繁多的理论书籍放置一旁我们不提，只是就释迦牟尼佛陀所说的法就有84000多的法门， 经律论三藏汇集一体以后啊，其离体变异浩瀚如渊海。而反过来，我们沉思一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你的记忆力和光阴都是非常有限的。无论你是多聪慧的什么人，尽其一生的经历，可以说连三藏的三分之一都难以读完，更何况要理解其内涵的真理。就算你把这些真理全部会识了，也不过是法藏中三分之一而已，另有三分之二你是毫无见识。而且就释迦牟尼佛说经，也不只限于三藏，在密乘中还有很多，比如密典部分，如佛传在藏密中的法义和圣号，很多显教人听都没有听过，还不说学懂，有没有资格听，有没有资格学，更况还要必须证悟理地，真修入行，才能生用进入实践，这似乎比登天还要难哦。鉴于此，为利大众即生成就，早日解脱，今天因缘成熟，佛陀师父才将这一洁净无上之法解脱大手印应激有缘的众生。但大家也必须要明白，学习三藏经律论是很好的，可以育养知见的正行，增加借鉴的知识，获得相应的加持。可是要知道，佛说的经藏是应众生不同的根器，而分若干不同的层次，深浅、方便、大小、显密、内涵，而所说的缘起相应根器之法。另外，加上众生业力轻重不一，尤其是业染深重者，将在黑夜障盖之下，很难遇上契机相应的法门。再者，又有文化聪钝程度的差别，源于根器的障惑，就很难理解圣意了。甚至有的人，对某些经藏论著，连看都看不懂。更况有些所谓的高僧，实际上是凡体的这些人，不顾众生的死活，不惜众生的慧命，在讲法开示的时候，或有人提问的时候，往往是故弄玄虚，用语怪刁，空洞的理论，或采用自己都看不懂、听不明、弄不通的玄法哲词来回答，东拉西扯，甚而大部分都所问非所答，偏离主题，严重者乃至胡说八道，往往行人听闻后无法步入，乃至让人走入歧途。特别在佛法中，同样一条法理，正如前面说到的佛陀师父所讲空性与事相的两例对比，可用很多种不同的讲解法度，而真正的大德圣者讲法是应机而对文，对一般众生而论是不用哲理玄辞的，不用华夺辞藻来敷于人，语言是简洁明白精要，直入理体。伟大的佛陀释迦牟尼就是这样说法的，什么都是直入理体，无论是愚钝之根器，聪慧之底蕴，各择其法，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各领其意，分层见悟，以不同类别经藏布益众生，这才是佛陀面对众生的缘起。在现实中，一些人多于文字空洞理论，说不着边际之哲理玄辞，故弄玄虚之说，互相词混杂乱，让人听后迷糊不清，不解其意。更有的行人在看都看不懂，听都听不明白的情况下，反而愚痴认为这是学识渊博、哲理高深的大德开示的文论法理哦，了不起哎，太高深了， 所以说我才很难听懂嘛。其实这是你犯愚痴了，完全不是这样，这正是误导行持的偏见教法，甚至堪为害人的学说。这种学说开示是不务实的行举，导致行人浪费光阴，所以今略举佛陀师父二例以慰领悟。前例是为哲理性的玄词之所用，支撑哲人学者享言受用的；后例是为利益大众相应，朴实无华而开示。这两论的开示都是正理，它是相对于不同的学识程度、不同的人所施用的文法。但是这里面有经有弊，就看个人的相应物证来认知领悟它的差距、内涵与等次了。在领悟中最重要是先择决什么样的才是如来正法的开示。但凡正法、大法都依于菩提道而取，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正确的大法都是建立在菩提道上的，起于大悲菩提心的。菩提道是以大悲为基础而行进的，所以首先要大悲为本，以大悲水浇灌菩提树，生长开花，结出圣果。很多佛弟子都会说，我慈悲为本，发心利众生。其实这基本上都是一句空话，在行人中一般都会随意阐扬大悲为本，大家都会说，都知道慈悲为本，基本上都成了挂齿口头禅。故所以常见到很多人才会学佛一生终究不得成就。师父说，若慈悲为本是独一出自于心上，那是无行业的悲；如果出自口头，那是言辞上的悲。两者均不构成慈悲实相之果的。真正的慈悲为本是必须建立在心口身三门并行的实际行动上的。师父的教言才是实相真慈悲生发菩提种子之处。有了菩提种子，还必须要有育长种子成才的方法佛法，这样的大悲水才能浇灌生长出菩提树。要怎样浇灌菩提树，开出桑巴拉花，生长解脱之果呢？那就是必须修行修法，以修行来达成修法之果，直到成佛都是必须不可脱离的。大家要明白，如果只修法、诵经、念佛、参禅、持咒而不修行，介于邪恶错误之见行持所造之黑业，这样不但不能成就，而且还会转入三恶道中的。如果只修行做善事，同样不得了生脱死。无论功德多大，也是无非获得有限的人天福报而已。修行修法是在菩提道上前进，而进取中将会随时产生一种特殊现象，这个特殊现象就是幻化神通等现象。这正如释迦佛陀在经藏中经常讲到的，示现各种神通的帖示，经书上多注了，不用我说，你们自己都会查阅，这是必不可少的。有人说，我们不讲神通，其实不讲神通是错误的知见，不是你不讲神通，它就不会发生，神通就不存在了。这是外行人或假圣者才会讲出这种不通哲理现实规律的话，因为神通是前进在菩提道上的必然副产物，虽然它不是修行正果的目的，但它是行进中的幻化产物现象。我们修行正果的目的是了生脱死，证无住涅槃， 可只要是行进菩提道上，就避免不了这副产物的出现。比如我们做餐吃食，以吃食物为目的，但食物必须经过做餐才会得来啊，不经过做餐则无食物可吃。而在做餐食的过程中，就必须要洗食物，把这食物要先洗干净，要除垢，要生火，要用锅，要以火烧开水，而且火水食物会发热出气，产生餐气的味道，食品会变颜色等等之不同现象出现。所以这些现象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就是说一千到一万，我不想看到这些，不要产生这些，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不要它产生，它照常会出现，虽然这些过程中的现象不是目的，可是它必然会发生经过的，除非你不做餐。可是不做餐则无食物可吃，正如求了生脱死，是必须要修行才能出离痛苦轮回，除非不求解脱，只要解脱就要修行，而修行就得走上菩提道，在菩提道修行路上就必须产生副产物的一切现象。因为这些现象是菩提道上的自然规律状况，如神通现象虽为幻生的，但它是跟做餐时一样必然会出现的，同时行人应该明白，缺了神通现象说明未能深入功夫道境。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神通是重要与不重要的。要者有二，其一，鉴别师资道行是空洞还是实量；其二，增益自修行境之信心。不重要有二，其一，生死根本不是依神通而斩断的；其二，用神通执而不放，道量不增，入于游戏着迷，不得大圣涅槃。但是神通道力灌顶表法是必须的法义规定，故行人当明了，面对圣意内密灌顶，弟子本人不见法定圣量现前表法，只闻空洞理论，此非圣意内密灌顶。正如鉴别转世活佛之真假，为什么要看是否为聚集多位大圣德认证恭贺复议的？若一两位圣德认证，未具三位大德以上认证的，问题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凡要确切定性，所以是要经过金瓶撤迁定夺。此金瓶撤迁是先预报后测抽，抽出的签预报转世者的法号身份无差，必须由圣正量中鉴定，或金刚力测觉无误才定为真转世者，而不是用打卦、用观壶见虚幻图形，或听闻虚构故事，也不是三八碗转圆就能真正定准的。认证属于圣意法轨呢，还是显表方法呢？这非常重要。就是用金刚丸施金刚力，也不是一测正道量金刚力的现象，而是要众僧公正现场观督，大家一致看金刚丸是否启动金刚舞姿，犹如锅庄舞步，左右摇摆，旋转多姿，会跳出轮回圈，最后进入转世身份界定位，这才证明被认证之人是某某转世活佛。除此之外，凡一切圣迹道量的展显都是要公众见证的，不可依个人私下写一通，编造几篇假文故事作为依据， 完全是要在现场公众见证的，大家亲眼得见的真实正量，并且可以重复再现，而不是虚图文句写成的空洞假事、假正量。所以，无论哪个地位高的活佛，把自己说得多有本事，无论是什么大名气的法王认证他的，都是不准确，是否是真正的仁波切。我们经常见到一些活佛、法师，虚编一通造文乱世者，动辄就说他是某某大圣认证的，修某某法。某某金刚出现在虚空，有金刚杵飞在岩上，有石子出甘露，有贡品变莲花，有一日行万里，有入湖穿山，有坐过的石头留下身影，又修着火身体烧红，有山林猛兽前来护佑，有灵异摇动30里都听到，又以油灯出金刚火五彩色莲花，又圣山大力神前来供养，又施展金刚力血光厉鬼经投降跪地，又某某几兄弟几姐妹妖魔被他降服，又修法时天降甘露。我今天告诉你们，这些种种奇谈怪论全是骗人的鬼话。首先，这些都是一二个人编造的假话，毫无事实公众所见。不信的话，你可让他再重展现一下他的本事，给大家公见，他就会哭笑不得，或者把金刚丸拿在自己手中，让他依法展金刚道力，他当下会成为呆人，一无所能了。而此时只会说放在法台上显现可以吗？让我放在法台上吧。当然，真实的道理就是真实不虚的，放在弟子手中是正确的修显，那重复千百次也是真的。而一切神圣力或神通现象皆为利益众生，不是骗众生财物等。而对神通的对峙，则是见通不直通，视为正修。我佛陀师父说，鉴别师资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无论它是什么传承，千万不要误把假的认成真的，不要把我执之徒当成圣人，不要把自称圣者当成菩萨，把胡说乱编当成法理。世界上的假圣者太多了，无论是什么大圣的弟子都有可能是假的。比如有一个仁波切是我的弟子，此人为了增加自己的声望，骗蒙他人，不顾犯戒，还对我说假话，乱编一通，甚至对众宣布他是大菩萨，又说他的弟子是莲师大王臣某某某，他还跟释迦佛陀在一起修过行，并有开藏的世界最大的钻石为证，还说什么释迦佛的袈裟现就在他手中，他早已生死自由，由于2000年前就开了顶，自己的神识从头顶出来再回去，三界任游，上天敬仰，上帝礼拜。他虽然是我的弟子，其实是借用佛法之名而行骗世欺人之实，花招百出，乃至躲开我有近2年人影不见。有西藏大德为他认证，虽然被真正的大德认证了，但是他同样是邪恶之见，弄虚作假行骗，外表是仁波切，实际上是坏人心肠，罪恶之徒，利用我的说法录音作为敛财之器，所以我才不为他认证。 我已多次教育他和类似此类另外的人，可是其中有些人照常不悔改，自私充盈全身，我教育不了他，因果能教育他们。这类不利众生之坏人会招来现世恶报的，因为罪业必然上身，所以会短命成为血光恶鬼精，堕入无间地狱中。无论尊者也好，仁波切法王也好，法师也好，无论你们身披的是假壳还是真壳，你们应真修行利益众生啊，不然这位你们的所谓仁波切师兄就是你们的写照，下一个就是你了，明白吗？你们听我一句话，人生光阴太短了，就那么几十年，要修行解脱，不要自私世俗威望弄虚作假，骗害众生，造诸恶业，要依解脱大手印修行吧。至于修行好的仁波切法师们，我就不赞扬你们了，原因是你们是真修行，对名利已浅化，更不会自夸其功，夺荣炫耀。这位仁波切整个身体一天一天变成了畸形，非常可怜痛苦，短命惨死了。血光鬼灵现，山狮猛兽如实出没，多狮擒拿未捕。佛陀师父弹指收摄，俯首投地，教化归宗。当然还有其他假修行的所谓大德圣者，要自重啊。今天既然说到开顶的事，也明告世上修行之人，你千万不要相信插上吉祥草这就是正圣的境界了。真正正圣不是凡夫的事，首先看一下那自吹开顶的人，他真的开顶了吗？有证据吗？这可不是插上一只吉祥草或用脱发水脱掉一缕头发就证明开了顶的。你们要弄清楚，那吉祥草硬如竹签，哪一个人的头皮都能随处插上，哪怕吃下几粒具生命力能在弟子自己手中活跃的金刚丸，这顶也开不了的。那一定要服上一口真正的佛降甘露作为法缘基础，而且要灌金刚幻体禅的净行之顶，才能打开大乐顶门，这非同小可。正如妙空法师体悟说，惊天动地啊，真正开顶可不这么简单啊。学佛人要知道，但凡学佛成就或往生者，必须要开了顶才行。而且任何佛法只要修成就就会开顶，但都是中阴身成就的，如果顶都没有开，神识又从什么地方出没肉体呢？只能由六道转轮处出走神识。其实不具解脱大手印灌顶进行的人是不行的，就是破阿法开了顶，最多也只有一毫米宽，而且神识一当出体后就回不去了，所以只能中阴往生净土，亦称为中阴身最好的救度法。只要是受了解脱大手印圣意内密灌顶进行法，其功德力大于常规佛法万倍之多，神识出体后又能返回，十分自由。这功力之强大，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语、如语、无妄语。比如能让受灌者在一个时辰之内证到红身境界，但是修大圆满需经12年之久，乃达成就者少之。又如金刚幻体禅，也是只需一个时辰开大乐轮门之顶，用以现代科学检视证实，头顶开一指到二指宽的空口不等， 乃至其动深入脑底，达透五轮，神识出入自有，这在常规佛法是没有的功德道力。要注意的是，已经修解脱大手印的人，你除了只能加修护法之外，其他任何佛法皆不可以混入修持。但是凡没有领受到进行修持的人，可以只修解脱大手印前行和正行，也可以不修福寿财富成就法，而加入你曾经修过的本尊正行，融入在解脱大手印前行正行中修持。但切记不可以与你原有的前行混修，如果你认为法本太长，你可只选解脱大手印前行正行，加入你原有的本尊心咒和形象观修就很圆满了。只要是加入解脱大手印前行正行结行而修，就这么简单的修持，其功德力也是比常规佛法的成就要大十几倍的。比如开顶成就解脱就是铁证，我看到开出仁波切和妙空法师是真开了顶的，而不是那虚名的所谓开顶插吉祥草。他们是跟我一样受解脱大手印金刚幻体禅进行灌顶开的顶。在灌顶当时，头顶肉与骨的表显则是完好无异样变化，却能开能关。在医学的照片检视上，清清楚楚就是开顶了，并且照到了临时出体的刹那气象体，确实证明肉与骨头、脑膜、脑髓都不见了一到二指宽，其中一位出现螺旋状洞口，一条线一直深入大脑中心，另一位则洞有鸡蛋大小直入脑底，他们二位才是真金大圣德大王臣啊。无论什么人所讲空洞的理论都是代表不了实际成果的，所以千万不要迷信那些说假话空洞理论派的假圣德。有的人借用他的上师是名门正圣的旗号，称自己是正宗法成人，但是要清楚，往往一位大德往生了以后，他门下的弟子们都会争相争夺继承他的法脉。就算你真正把他的法脉完全继承了，你所修的那些佛法跟解脱大手印比起来也是天地之差啊。比如有两个小时成红身的法吗？有一个时辰金刚幻体禅开顶二指宽，神识出没自如吗？根本就找不到。所以我说天地之差。另有的人物打着世界第一流圣者的旗号，弟子人山人海，威仪百驾，三呼无量。谨防这就是把你迷昏了的地方。殊不知此人正在宣说错谬的断灭见佛法，或理上空的未证佛法。当然他们并非全都是罪业错误，也有宣说与人为善的地方，这一部分还是功德的，但是不完整的佛法终归是无法导人证圣果。比如一位著名的圣德实际上是凡夫人，他对大家说，我今天就讲我眼面前的这块石头，现在这块石头是空的，是由于名相给他安立的名字叫做石头，其实本来不存在有这石头。今天我们用它来盖曼达盘，它叫金刚石，如果用它来铺路，它叫垫足石，用它来做房屋隔层，它叫墙壁石。这东西本身没有存在的本质，都是取得一个空洞名相而安立成石头， 所以它根本就不是实有的石头，而是空，因此没有这块大石头的。你们听了这样的开示对吗？正确吗？这完全是睁眼说瞎话，未证言证的邪恶见妄语。因为这块石头就在他的面前盖着曼达盘一动不动，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没有空，实实在在就摆在那里的嘛。这不是在真实物前说没有实物吗？而且这位法王绘制在金刚石上的彩沙图也无法空，因此穿不过石头到下面曼达盘中建立坛城，石头就是把沙隔住。无论你怎样大声叫空空空空空，都是假话，因为石头下面的盘就是建立不了图城，这是梦中人在说梦话，梦迷中的胡言乱语，是未证到真谛的讲演，根本理论都没有学通的错谬开示。因为这法王不知道他在说假话，只认为他把古人的古德们的有些法语取下来说了，就叫讲经说法了。殊不知没有学通一知半解，是站在凡夫的梦境中说梦中的事，他照常处在梦中，没有脱离梦，所以这空对他而言是假空实有，因此呢才无法空穿石头，无道量隔石建立坛城，修不了圣坛城，只会说我的足曾经印进了石头里面。为什么今天在正规的石坛上没有这道量了呢？而对真圣者，如睡醒的人，那才是真空幻有，空掉了睡梦。原因在于圣德脱离了梦境，不在梦中了，这是脱离禅控后证到空性的道量。脱离禅控的证空之人，才是真正证到空相妙有的，所以才能在石头上采沙绘坛，空寂石头。石面上的沙绘坛成图，在下面的曼达盘中显出，建立真实不虚的圣坛城。石头对大圣德而言是真空，对假圣德而言是实有。圣德所见有者，那是幻有，正如装水的杯子。这法王说他是空的，他真能证明他空吗？反过来，巨量的圣者说他空，那杯中的水会穿壁而出，这才是真正有资格谈空地的圣人，才是真正见到的空性，证明出是空的真相，这才没有妄语假话。所以空有理上的空，有地上的空。学佛要证实践，虚华外表，著名传承法脉流派，显赫法王高僧地位，有真圣也有假圣，但是确定代表不了他就是持有解脱道量大法的。有一位全世界著名的法王，就是铁证如山的实力，他确实是一位真正大圣菩萨的弟子，虽然如此，但他修行差，声望却高，世界第一流的法王也是他的弟子，只是他的道场寺庙区域内即驻扎有十万多弟子，散布于外则有上千万人闻修学持他的传法，结果如何呢？不但不能化显红光世界，而且自己的顶也开不了，他教的弟子们不得成就。而且这位大法王死于癌症，临终时惨不忍睹，自吹鲛人的红光身成了黑皮乱体。所以择觉道量，观察菩提心行，两者不可缺一，这才是我们选师的标准。而我们的成就目的不是捡虚假无实之徒， 是要享受实实在在的道量圣境。佛菩萨享受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实实在在的道量。我们修行人享受的解脱之果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我们修行人享受的是脱离轮回，常乐永住，无住息止，全资涅槃。不错，这是一句很概括的话。其实啊，我们修行成为佛菩萨享受的是永恒常乐无碍的游戏神通。什么叫游戏？游戏即是圆满无碍的表现。什么叫神通？神通即是非世间万有的任何本能所能超越的能量境界。这是学佛修行的目的吗？当然不是，是学佛修行的用。修行是修宿命、神足等六通吗？不是，是向佛学而修正自我的不良不正行为。不是学外道神奇学，行者应该明白，为什么要享受神通无碍妙用，而又不修神通为目的，是否这太没有道理了吧？你们想一想，如果成圣不能具有神通妙用无碍境界，圣人就与凡人没有两样了，学佛来干什么呢？你说对吗？如阿弥陀佛，若没有广大神通，又怎么能从极乐世界到此世界接引行人往生呢？对吗？诸如若有众生于难中求助于他方世界，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喊你，你如果不施神通，你何以前往救助他呢？对吗？十方佛陀菩萨们皆如是而护念众生，慈悲救度三界的一切有情，他们都施以各种法无畏等等。所以圣正量是以无碍神通占其一席的，绝不可少的。但是以初显神通为目的，那就是外道，落入凡夫的位地了。因此真正的修行目的是为了了生脱死，证得彻底无染不生不灭的涅槃之果，这才是脱离轮回的束缚，证得无所不能永恒的自由极乐，这才是真正学佛的目的。故知学佛是为了修利他行解脱法，不是修我执心神通境。什么是解脱法？空性真如离幻菩提就是解脱法。一切神通皆为幻化所显，行人用之，着幻助凡，圣人施之，妙有菩提。这是两大不同的差别。故所以圣意内密灌顶，法意鬼城中之圣境展现。如圣意内密灌顶，一世法规之圣相表法，即是为因证表师资格度真实性。简单的说，就是看这个上师是不是真格的还是假的，是真格的又属哪一级位，同时要让弟子当下就明白自己到底得冠没有。由此法规呢，出自妙有菩提的心行，在法规中正宗应正师资表法只有六种。第一种是佛和等妙觉之师必须请佛来虚空当众降下甘露，而不是自己个人降甘露给自己看。其次是等妙觉菩萨和摩诃萨的道力有三类，即是第二种隔时建立曼茶罗，和第三种评测预言，及第四种下菩提金刚种子灌顶。十地以下菩萨是第五种菩提圣水穿波，和第六种弟子掌中金刚舞。除此以上六类法境应正师资属正规， 其他任何现象都不是因正施资的道理。另外加以说明的是，但掌中金刚五支金刚丸又分三大测觉正量，如初醒颤动金刚力、明正大动金刚力、任运无碍金刚力，分别为三个不同等觉果位。除以上之外，其他任何神奇现象都没有资格代表师资即位因正，最多归于加持类或法会殊胜祥瑞类，或坛城本尊护法因净类，或功夫亮显类。如已开顶的金刚幻体禅，如佛林坛城，如圣意取水，如护法所虚空，如着火定，如内坛响铃，如黑夜除障，如降四大等妖魔，血光厉鬼经等，如禅坐入定，如神通各类显现等，都不属于师资考核因正道量之法，而且有的神奇现象乃至属于怪力乱神魔术邪法，不可沾染。我的一位仁波切弟子曾经问我，为什么要法定六法应证师资级别等位，而不用其他道力表法？我说，世上千奇百怪，无所不有，谁有本事能请佛陀来虚空当众降甘露，让大家亲自看到？谁有本事让大家共同参与，当着众人隔石头建立坛城？谁有本事把弟子自带的水具施道力穿出圣水？除了佛菩萨，假的都不行，邪的都不行，任何歪门邪教骗子假师都做不到。如果谁有以上正量师资表法，我陆东赞当众跪拜在他座下，俯首称师，只有佛了解一切，所以定六法予以治恶。除此六法，任何道力现象均无资格证明师资级别，无法冒称此师即是什么大圣转世。这只是针对圣意内密灌顶，不包括依教奉行的显密灌顶师资。何为妙有菩提心行？心即是空性真如之心，行即是解脱菩提之行。解脱菩提之行最精妙洁净之道，便是解脱大手印。该无上大法共分为前行、正行、结行、净行、觉行五大部分，其中包括隔石建坛灌顶、顿开五明成就法、菩提金刚种子灌顶、圣意遇佛法、瓶中测觉遇缘法等、非时之死回生法、金刚幻体禅、佛降甘露长寿法和限量大圆满等顶圣大法，视为解脱大手印无上秘密部之成就法。解脱大手印佛法不属于密宗，也不是显宗、净土宗，而是独立无分别各大宗派，完美统摄佛教整体的法门，又是任何一宗都包括，任何一宗都可修解脱大手印中的前行、正行、结行、净行、觉行四大心髓法的根本上师海心髓、暇满殊胜海心髓、最胜菩提空行海心髓、净行正觉海心髓，都是众生解脱成佛菩萨之无上大法。至于众生在解脱大手印灌顶进行的因缘上什么时候成熟，什么善根可得到，就看各自的诚心和缘起了。解脱大手印有两类修法，一者是登地大菩萨成就法，第二是福寿财富成就法。 当然最高最好最快捷成就的法还是登地大菩萨成就法。有人会想，我要的是如某某祖师某某尊者那样的密宗的极深成佛法。你知道你犯了愚痴吗？你真以为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还另有其他祖师大德修成了佛的吗？就是第三世多杰羌佛，也是报身佛多杰羌佛降世而来的。我明确地告诉你，在这世界的人修成极深成佛的，除了释迦牟尼佛一圣，其他称成佛者都是骗人的假话，没有的事。书上写的是夸造虚吹不实之事。弥勒菩萨比那些祖师道量高多了，比你高千万倍，现在还没有成佛呢。难道你说的那些祖师比弥勒菩萨还功德宏深吗？在未让诸位深入佛陀师父传讲解脱大手印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懂三个不同的观修概念，否则会落入错误知见中，不得受用的。在古德中也有这样把谦抑修理解为禅修的，这已落入错误知见，理念错谬，开示时错把前行入于禅修做观，由此让行人误把前行的修持理解为禅观，这样就容易误导落入断灭见的颠倒。大家注意，一切修持佛法均得启动意念，启动意念者有三种不同类别：一、谦抑；二、禅修；三、定修。什么叫谦抑修、禅修、定修？这对于解脱大手印的前行、正行、进行、结行都是非常重要，必须涉猎的。如果把事理混淆颠倒了，无论你怎么修都是没有受用的。谦抑修是事理迁转意识，意随其事理相依助缘，思观判断鉴别体会，深入自我与众生及佛菩萨之间的实际关系情境，随具一审观思为谦抑修。禅修则不同，而是意识不离本体，不结外缘，一切缘起不染，意识所伴本意事理，入具亦不散乱，不舍不执，一切意识入于本体，得观而修。定修则是意识起禅得观后，由观得止，定一意当体放下，于意无分别，无妄思，无我无人，无誓词名相，如如而不执，安住无修之修。下面即是第三世多杰羌佛亲传的解脱大手印前行、正行、结行的仪轨。总而言之一句，解脱大手印是无上正法，它能让所有的佛教修行人皆能极生大解脱、大成就的唯一至高、最快捷、无上、鼎盛的法宝。凡修解脱大手印的行人一定要深悉解脱大手印的底蕴，其本尊为诸佛之顶首至尊，故切记不可受了解脱大手印灌顶又掺和其他任何佛法混合修持，更不可听闻他人邪见开示之违背解脱大手印教法的说理，污染善根，否则你将失掉一切息地加持力，不得受用。要非常清楚明白，原始报身佛多杰羌佛是诸佛之尊，若以多杰羌佛为本尊，与你合为一体，故多杰羌佛之三密与你之三业以一体无分， 由是你即是自生佛慢之多劫羌佛。于此而又拿另外本尊架于头顶之上，这是玷辱法界佛祖罪。除非是第三世多劫羌佛亲自传承你修学另外本尊法，或你的上师为你受灌顶，其本尊为三世多劫羌佛，所以必须慎之。但必须听闻或公看第三世多劫羌佛开示的法音法带，要恭敬依教弘扬第三世多劫羌佛教法的上师们，努力协助他们做利益众生的一切善事业。如果该师造恶业，违背第三世多劫羌佛的教法，违背释迦佛陀教戒的三句境界和释迦佛所说正规的经藏，你必须马上离开此师。若不离开，继续助长罪业，落入邪恶错误之见，你将永远无法得到空顶禅开顶成就解脱，也无法得到限量大圆满等顶圣佛法，而且弟子与师同等罪业，不得正圣，必堕地狱。但是又要明了的是，修学解脱大手印的行人要知自己身心业重，要以谦卑之心对人，凡入庙当以其佛教礼节对一切佛菩萨及护法等及其经藏行以恭敬之礼，以作惭愧自修之心行。解脱大手印的整个全文仪轨都是我的至高佛陀师父亲自所说，我虽然修正限量大圆满进入红身世界，经改修获证金刚幻体禅成功，由此已被佛陀师父加授为 HH 级的法王称号。但毕竟年岁太大，正量实在有限，为大家做不了什么。我同样知道我是惭愧的一员，没有资格代佛传解脱大手印法，所以大家修的解脱大手印中的法，你们是按照第三世多劫羌佛的本尊传承的法本，依佛陀师父传法入修的。我在你们面前只是一个普通的行人，无非以真诚的心将修学解脱大手印必须要明了且注意的关键造成文理告知有缘善事行者们而已。我深知自己惭愧无功，故一学师父第三世多劫羌佛不收任何供养，只为善男信女谦卑服务。特别注意，将要入修的解脱大手印对一切行人、受灌顶者、未受灌顶者均可恭敬读诵修持，其功德力无量之大，超越一切经藏法修，有罪无罪依法行持，决定成就解脱有余。大家做好准备，以最真诚纯净的身口意三业进入解脱大手印修持吧。回向文：我今所修一切法，回向法界一切众，现身福慧素圆满，同证圆满佛陀位，为证无余涅盘前诸有灾难悉皆离，直至菩提大道果，与圣同居受天齐。